你做过最重大的决定是什么？我觉得是那种你知道做了就会颠覆你人生的那种决定。一位朋友说，他为他的双胞胎放弃了博士学位。一位说，决定嫁给结婚前只见过两次的老公。有一位离开了曾经是他生活全部重心的教会。有一位朋友说，他决定放下面具，做自己。今天说故事的人要访问的两个人，都做了一个，我相信你会同意，是个颠覆人生的决定。第一个就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那个颠覆他人生的决定，是在香港九龙塘火车站前，他一边抽烟，一边做的。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里，他得要决定，为了要保全他自己，他要照中共要求的把别人供出去吗？后来发生的事，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他没有做。他最后选择的是向全世界公开了中共对他做的事，这包括绑架、关押以及威吓。但我最想知道的是，在九龙塘火车站前抽那一根烟的时间里，林荣基在想什么。您现在收听的是说故事的人，我是范启飞。你住台湾习不习惯？
以前过来了，九十年代出差，
常常来
搞一些书过去香港。
嗯，
不是很强，但是都了解台湾，台湾最安全。
嗯，真的是。说故事的人的团队到林荣基在台北的书店去访他，发现他就住在书店里，办公桌的上方架了张床，后面的阳台就改成简易的厨房。这个空间的设计在我看来是很香港的，对空间的使用一点都不能浪费。林荣基说，他平常不怎么煮菜，就是去自助餐店买。
我不用煮啊，现在有台湾有自助餐啊，我买个便当加热就是了，那弄得很好吃啊，我天天都吃，又便宜又好吃。
嗯哼，
我发现会懂消费者很好，比方他，你不挑那个肉，那就很便宜；你挑肉，他可能就贵30块、40块。所以那两天我大概是80、90块，分两餐，米可以买回来啊，台湾的米很好吃啊。
生活很简单诶，是不是？
本来就不应该很复杂嘛。你也不是吃个早餐、两顿饭、睡个觉，本来就这样。最重要书看，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东西。
林荣基这个书店老板，我猜不是那种和蔼可亲、会推荐你看超人漫画的那种书店老板，而是那种自己看书看的入迷，有时候还会跟顾客争执你书看的对不对的那种老板。林荣基在1985年开始做书的发行，在1994年创办了香港铜锣湾书店。20年后，他将书店卖给了入籍瑞典的桂明海所成立的巨流传媒，自己继续留下来当店长。在我的理解，2014年铜锣湾书店会被中共盯上，是因为卖了很多禁书。但林荣基不同意，他说那些不是禁书。一来香港有言论自由，没有禁书这种事；二来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些烂书。
北方很多我们看是烂书了。
烂书？为什么叫烂书？
没根据啊！你看完又什么都没有，对吧？你探讨中国问题也不是探讨，只是骂，只是想。你比方说，习近平在外面搞女人，你有根据吗？没有的，就是想出来。
当时书店的大老板桂明海出版了很多这样的书，在林荣基看来，这些书没什么根据，哪有什么杀伤力，所以不但店里卖，他还帮忙寄，有时他到大陆去的时候还会顺便带过去。但后来林荣基猜想，可能是有一本桂明海打算要出的书出了问题， 你猜的那本书是写了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当时是八十年代，习近平是在福建当副省长，那个时候有人这样说了，中共中央想提醒他，他要写一个他的检讨书，他过去做了什么事情，要完完整整写出来给中共中央。那么每一个要提醒的人都要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当时也发生一些男女关系？在中国大陆来讲是很正常，有权利的人什么都有，所以他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手稿。有没有可能桂门海花钱买回来，拿了那个手稿打算在香港住？因为桂门海是中国大陆出来，也认识一些大陆的一些可能有权利的人。如果是真的话，这个很严重。因为你发现那个时候才2015年，他的权力还不稳定，还有他也有一些对手，因为对手会借这个书出版，会找很多借口会攻击他，影响他的权力，这个非常严重。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这是林荣基事后推断的结果，他自己没看过那个手稿。总之，不管有没有这本书的存在，确实有发生的事，就是在2015年10月24日，他去深圳看女友的时候，被中共逮捕了。隔一天就从深圳坐火车被移动到浙江宁波。那十多小时的路程，他全程上手铐，戴着黑色的头套，看不见，但可以听到其他乘客交谈的声音。他说他听到有一个台商跟大陆的伙伴聊天，说89年开放的时候生意很好，一天可以赚一套房子。2015年经济衰弱，很多基金出问题，就不那么好赚了。我觉得很怪，其他乘客看到一个人戴着黑色的头套，旁边一堆公安，不会觉得奇怪吗？也许在中国不奇怪吧。我问林荣基他当时害不害怕，他说他非常的害怕，因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林荣基说，接下来在宁波被审讯的那5个月才最难熬。所以那5个月里面，我听说你 有一段时间很难受。
很难受。后来在北京派2个人来，说有可能你永远关在这里，没人知道。你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当时给我一个罪名了，说我违法经营书籍，写一些悔过书啊。这个都不重要了，其实因为你给我一个罪名，你判刑，你给我知道5年还好，10年还好，我可以放出来。但是他后来跟我说，有可能是不给你罪名，你永远都关起来，送你别的地方，压力太大了给我。所以那个时间有3个礼拜都想没办法解决，就自杀。但是后来没办法自杀，因为墙都封起来了。
林荣基说，那段时间他不只想自杀，精神也开始不稳定，不断出现幻觉。后来林荣基配合拍了认罪录影带，就被转移到广东的韶关，安排到图书馆去当志工。他一到韶关就被安排去跟铜锣湾书店在香港的负责人李波、书店的工作人员吕波及张志平饮茶，他们都是被中共绑去的。李波算是小老板，被要求给付每个人10万港币，差不多是35万台币，作为他们在大陆被绑架时期的生活费。那天只有桂明海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桂明海被判了10年。桂明海有瑞典籍，是在泰国被绑到中国去的。瑞典积极介入，想把桂明海救出来，但中共坚持不放人，这造成本来很轻松的瑞典跟中国关系大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了2016年6月14日，那时林荣基已经在大陆待了7个多月，他被要求回香港一趟，主要有2个目的：一个是林荣基的家人去报警说他失踪了，记者问个不停，所以中共要他到警局去销案，证明他没有失踪；第二，就是要林荣基去取回书店里一部记录着所有买书客户资料的电脑。平常林荣基在记录这些敏感客户的时候，会用一些暗语， 所以中共要他亲自去取回。
因为里面有一些是公安，有国安，有中宣部，但是我没写出来，有一些名字也是假的，我也知道，但是他们到底是什么背景我也知道，因为很多人过来买书嘛，有一个公安的他拿个证件给我看，所以我都很清楚，有可能他们会查那些人那个情况。
到了香港之后，本来的计划是当天就得要回广东，正巧小老板李波交给他的电脑拿错了，为了拿回正确的那一台电脑，中共同意他在香港多留一天。这一天对林荣基来讲非常的关键，他疯狂地上网搜寻，他才知道铜锣湾书店人员被绑架的事件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被关注的有多厉害。香港人上街示威游行，很多外国政府都公开谴责中共。
有的时候想起来老天都帮我，留多一天我就不一样了，我要考量是不是要回去。那那个时候一直在考量，到要离开香港的时候坐捷运去九龙塘要转火车，所以就在转车的时候跑出去抽烟，那个电脑在行李箱也掏出去，那倒流那个九龙塘跑出去抽烟，在想有三个可能可以做的事情，一个是我躲起来不回去，后来一想香港那么小的话我躲多久，不可能，有可能他们会对待李波一样派人把我绑走，我躲不了多久，这个不可能。有一个是公开这个事情，那后果是什么？第一个有影响当然是我的同事嘛，李波了，他们有可能也会在大陆判刑，然后第三个有没有可能离开香港？那没想啊，因为我也没必要离开香港，所以后来想来想去，如果我不做事的话，他有没有可能就派人过来把其他人带走？他可以把李波带走，也可以把有个江波的、陈波的，也可以把人带走，这个很严重啊，这个是违法的行为。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认为我可以做的就是公开这个事情，那往后我怎么办？完全没有想。
你为什么觉得公开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单单是书店的事件啊，已经影响到香港人在香港的生活啊。中国大陆怎么管制香港？中国大陆的国安公安不能在香港执法嘛，这个是违法的，很严重。他已经不是书店几个人的事情，是关于香港人其他人的安全的问题。你说我有没有想到公开以后我怎么办？我完全是没有想。我抽一口烟不行，两口不行，后来第三口抽了一半，我发现应该要讲出来，那就拖了个行李回家。
林荣基马上联络民主派议员何俊仁，当天就开记者会说明失踪的真相。
你坚持不肯给他们电脑的原因是什么？
出卖人家的事情我怎么会做啊？这个不可能做吧？如果我在大陆我有可能会做，那我没有计划，一定要做，没办法不做。那其实香港就不一样，我可以选嘛，权力在我手上，这个是 分别很大。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他不是害你那么简单，他害你以后还有把你作为一个加害者，这个最可怕的，明白吗？我跟你打劫，打完以后钱是我的，你可以离开没事的。他不是打劫者，以后你还要帮他打劫。共产党做这个事情，他不单单是害你，那还有要你成为一个加害者，这个最可恶。他当时要我留在香港，往后要帮他做事啊，这个等于是要我成为一个加害者，不是害我自己，还害人。我怎么可能是跟他合作？
通湾书店事件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这表示中国政府不打算遵守一国两制了。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疑虑越来越深，过了三年，也就是2019年，中国强力推动送中条例，香港民意很反对，民主派人士举办的和平示威活动，动不动就有百万人响应，也一再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在开了记者会公布自己被绑架的过程后，就被中国通缉的林荣基觉得他应该要离开香港了，不然会被送到中国。当时加拿大、德国、台湾都有朋友接应，他在2019年4月25日决定来台湾，之后没有再回去过。至于香港，在经过激烈的抗争之后，港版国安法还是通过了。现在香港民主运动人士没走的几乎都被捕了。我问林荣基为什么会选择台湾，最近中共在台海军事活动频繁，他难道不担心台湾步上香港的后尘？
很多人把香港跟台湾同等起来，其实很大问题。香港没枪没炮不可以反抗，台湾有枪有炮可以反抗，台湾可以反抗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吗？当然是你不反抗是你的自由是人权，很多人会跑，特别是有钱的人，我也很清楚，没钱的人也会相当多的想办法去跑，那是他们的权利。香港我不能不跑，因为没枪，这边我不用跑，因为有枪。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吗？
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不勇敢，我也怕死，我怕得要命，在中国大陆我给他关起来。但是我有可以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会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事？我的教育跟我说我不能这样说啊，这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我都找不到，我以前读的书不是白读吗？我其实没什么所谓要做什么大事，从来没有。我只是一个开书店、看书、写点文章。其实我到现在没有改变，只是外来的影响会很大了。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波折，人生一个波折。其实我看起来都过去了。
那天我们跟林荣基谈得很晚，离开时他让我们自己把门带上。带上门那一刻，我看到林荣基瘦小的身形，被他书店中千千百百本书包围着。他正拿起一本书低头要看。我也爱看书，睡前最后一件事就是要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书中得到了满足感，早已经超越了任何其他娱乐的方式。但我不知道，书是帮了林荣基，还是害了林荣基。可是他的坚持，我想，我懂。你现在收听的是说故事的人，我是范琪斐。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访问的任瑞婷只有25岁，但在两年前，她跟她的家人也做了一个颠覆他们人生的决定。他们决定抛下一切，离开中国，成为难民。
我们家属于是比较享乐主义，就是有了钱我们生活就过好一点，不一定有很多存款的那种。
嗯，
所以我们在大陆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好，因为那是我们熟悉的圈子，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去租到一些很便宜的精装房来住，大陆房租很便宜啊。弟弟就在教会的学校里面上学，那是我们的舒适圈。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没什么烦恼的中产家庭，为什么要从中国出逃呢？ 这一切要从瑞婷16岁时谈起。
我小时候其实家里就有听到关于基督徒的事情，可是当时呢，我16岁的时候，有人邀请我们去我们家附近一个政府办的三字的教会，我去了第一次我就不想去，当时还太小，可是我爸就一直坚持去。可是那种地方就也不会讲什么很真的信仰的问题，只是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唱唱歌这样。我爸就很多年坚持去，可是生命没有什么改变。直到后来他在南方周刊上看到王一牧师的文章，他觉得哇，这个人写的文章这些角度都好棒，他就去查这个人，发现这个人他最近成了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教会在成都，当时我们家在乐山，乐山到成都就2小时，我爸就去了成都他们的教会。当时秋雨教会正好有开办下午堂，所以我们每天上午从乐山出发，然后下午就到成都，就参加礼拜天的聚会就回来。然后我爸就先成为基督徒，他慢慢再带我成基督徒。这样
开始觉得有事情怪怪的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教会之前每年都有6月4号嘛，为64为国家祷告的时候，可是每一年那个时候我们牧师就会被抓，然后当时
每一年都会被抓。
对，
你们牧师也真了不起，每一年被抓他还是每一年继续，
是他就被抓然后当时在群里面看到一些代祷的消息说牧师今天被抓了，然后我就很紧张，我说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一个祷告会就搞成这个样子。然后我爸就很淡定的说哦，64，然后我才第一次听到64这个词。你知道很奇怪的是，我从小长大，我家里的一些长辈从来没有谁提过64这件事，可是他明明经历过。其实我们就是作为普通的信徒的话，就会觉得就算是压力应该也是牧师他们的压力，不会到我们普通信徒身上。
瑞婷说，那时其实教会跟公安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每次做礼拜公安就会来，但并不干扰教会的活动，就坐在一旁听。到后来教会甚至会给他们安排位子。但到了2017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宗教管理条例，气氛就不一样了。
2017年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个是宗教改革刚好500周年，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纪念的活动。那一年在香港在印尼都有这样类似的活动，可是那一年我们牧师就是很明确被限制出境了，甚至有教会的一些神学生他想去香港参加这个活动，他在机场被抓到，然后被拖回派出所去。这个事情闹很大，这是第一次有平信徒首先他被限制出境，他还被带到派出所这样去关一天。当时我们教会的处理方式是牧师去派出所，希望派出所给一个官方的合法的手续，就是你为什么要抓这个人，整个程序他有没有合法这样，可是没有得到回应。那就越来越多的我们教会的人聚集在派出所门口，我们也不闹，我们就在那里祷告就唱歌。结果这件事情被官方形容成一个围剿派出所，就是形容的很大。
到了2018年，瑞婷所属的这个秋雨教会组织了一个纪念四川汶川地震10周年的纪念活动。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共计造成近7万人遇难，近2万人失踪，受灾人口达到4000多万人。之后几年，中国有很多声音在质疑地震虽然是天灾，但到底有没有人为疏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数千名当地学生在7000所完全倒塌的学校中丧命之后，很多外国学者去考察灾区，指出很多学校的校舍结构松散，抗震能力极差，怀疑盖的时候是不是有偷工减料，俗称的豆腐渣工程。中国艺术家艾薇薇跟自发的公民团体还发起对豆腐渣校舍工程的调查，隔年艾薇薇就被失踪了81天。当时的中国正在全面漂白政府单位在灾情中的角色，秋雨教会要举办汶川地震的纪念活动，正赶上了这个敏感时机。所以当瑞婷去帮忙发传单的时候，这一次连瑞婷自己都被抓了，
警察就来把你带到派出所。
其实不是警察啦，就是有他们那个什么网格员的头子， 大陆他会把街分成一个网格一个网格，这样就像小组长一样。
所以这个只是一般的民众，
对，他们没有什么执法权，可是他们带头把我们都围起来。我们当时四个车嘛，就有一个车被拦下来，那个车上有好几个女生。我先生开另一个车，我就说我们停一停，我们看看他们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凑过去关心他们，结果我也一同被抓。
好在那一次公安也觉得抓这些外地来的基督徒很麻烦，巴不得他们赶紧走人，于是训两句就放人出来。但那之后瑞婷就发现他们常常被跟踪，果然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5月12号当时我们就有一个祷告会，可是5月11号傍晚我第一次接到警察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拿到我电话还怎样，他就说明天祷告会你不可以去参加，你去的话绝对会被抓。后来我们到教会群里一问，大家很多人都有接到这个电话，而且你知道5月11号当晚好像牧师长老很多就被抓，就是有可能组织那个祷告会的人就被抓，因为我们很多消息都是在微信上，所以警察其实可能提前就知道我们那个活动谁主持什么内容，就去把那些人很精确的抓走了。可是呢第二天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很积极的去参加，可是去的人都被抓。那天之夸张哦，是一个大巴车停在我们教会楼下，去一个直接带上大巴，然后一大巴就运到派出所，这个样子。
那次所以抓了多少人？
抓了有好几百人吧，而且有一些是家长带小孩一起去，整个小孩都被抓哦。不过我们教会小孩也很有种，有一个派出所是抓了好几个家长跟我们教会的小孩，那些小孩也不怕警察，他们闹得很，把警察局里面的国旗都给摇下来玩。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赶紧从外地赶回成都，我们都想说完蛋了，明天教会绝对就不可能再聚会了，可能我们这一次就死定了。结果晚上的时候陆陆续续大家都被放回了家，然后第二天我们又进到教会，我们觉得哇好开心哦。可是我们后来想起来，那可能就是一次摸底，因为警察的态度就是越来越凶。你知道那天被抓那天有很多人是挨了打，就是被左右扇耳光这样。
即使是这样，瑞婷心里还是很乐观，总觉得以前也是抓一抓就放回来，甚至都没有在派出所过夜的情况。
12月份我们教会会准备圣诞节的活动，我记得12月9号那天下午我们还有在彩排那个话剧，因为圣诞节我们要演话剧。当天晚上我跟我先生逛了一下，回到家我就看到说有一个同工被抓了，有两个人想去关心他的家人，去关心的那两个人也被抓了，然后现在牧师失联了。我当时其实心里还蛮轻松的，因为这种事情那一年发生太多了。我就给牧师的侄女打电话，他侄女是住他们家，我说你还好吗？他说他正在回家的路上，然后他跟我约定半个小时后，他没有给我回消息说他还好，他有可能是被抓了。果然他就没有给我回消息，我就打电话给他同行的人，他果然被带到哪一个派出所。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要去派出所，我要去看看他，即便是我可能看不到他，可是我在那边等他一出来我就可以看到他嘛。我还拿了什么厚的外套，拿了保温杯，然后钱充电器就什么都拿好，因为做好可能那一晚上不简单的准备。然后我这一出去，我的手机就不停地接到各个消息，就是有人当时还在教会，有人在教会的学校读书怎么样，各个方面的消息都跟我说有警察在敲门，有警察在敲门。而且有好几个人是发一发的消息，他突然就失联了。那一晚真的很紧张又冷，我手打字都在发抖的那种。就在那个车上，我手机突然黑屏再重启，我当时觉得诶，我手机是坏掉了吗还是怎样。就在很紧张的过程中，我就去找我那个就是牧师的侄女，我朋友。那天晚上我没有见到他，他是直接被送回原籍。我想我这个时候冒出去不是也会被抓吗？然后也不知道在哪里吗？那我不如就躲起来。当时就有人还帮我躲起来，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然后过了快一个星期，那些人才陆陆续续的放出来。放出来的人跟我说，他们在成都附近一个城市的一个学习中心，它有分2楼、3楼的这样的房间，就像宾馆一样。可是它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拿软的棉布包起来，包括洗澡的那个水龙头哦，都是藏在那个里面，你要伸手进去才能开，就没有什么硬的东西给你，就等于说你没有办法自杀。 当时我就想说，那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也不要跑出去。结果那些警察也是很有办法，他直接把我爸抓了，就是威胁我爸说，你女儿现在还不出来，我们只是想跟她聊一聊，见一见，她再不出来，我要以通缉犯一样的抓她。然后我就跟他约说，好好，那我就第二天我就跟你见面。
瑞婷一到派出所报到，马上被遣送回家，接下来十几天都有人守在瑞婷家门口。
其实当时真的很紧张，那些人在我们门口24小时看守我们十多天呢。最夸张的一次，圣诞节当晚，我妈当时带着小弟就回乐山去躲着了，回老家躲着，家里只有我跟我先生还有我爸。然后我们有一次出门吃饭，7个人跟着我们，你知道多威风吗？我们3个走前面，后面7个人跟着耶。你买东西他还要真的帮你提，就是这种生活真的你很难去想象。
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全家逃亡？发生什么事情？
那些人他在抓到我以前已经进我们家，就像抄家一样的东拍西拍，甚至我在外面逃亡，他以为我躲在家里，他把我们家什么衣柜床下都翻过一遍，他就发现我们家怎么还有2个那么小的弟弟。我们家有个最小的小孩，他是收养的小孩。当时我们教会还有另一个家庭，他们也是有收养几个很可怜的小孩子，可是呢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有半正规的收养证明，因为他是孤儿嘛，小孩是没有父母的，只有爷爷奶奶。可是爷爷奶奶没有照顾能力，他们只有跟爷爷奶奶签协议说他们自愿把4个小孩抚养成人，而且还是在政府官员的那个见证之下哦。可是这个不算是收养证明嘛，结果成都的政府就以4个小孩误入邪教为名，把4个小孩送回原籍了。送回去还不够，他后来在成都的那个父母都没有办法去看他们，然后去关心他们，而且那4个小孩中有2个小的迅速的就被送到其他家里去了，就等于4个人就这样分散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太可怕了。我们家那个小孩他是从福利院抱过来的，如果我们再让他回到福利院，那件事情太残忍了。
福利院就是孤儿院。瑞婷的父母收养这个小弟弟的时候他只有15个月大，有先天性的肿瘤。
我们最害怕就是他被送到福利院，那这个样子我们就再也没有资格去照顾到他。中国人其实是没有那个收养文化，他是非常信靠血脉相连这件事情，再加上中国计划生育很多年，3个孩子的家庭在中国是真的很少。那如果一旦他被送回福利院的话，可能也没有父母会再去领养他，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是这样孤儿的一生在福利院长大。
其实不止小弟弟有事，当时是10岁的大弟弟也有事。
当时我弟弟其实是在基督教的学堂上学，教会被取缔以后就学堂也没有了，我们那边管我们的警察就逼我们一定要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而且还给我们一个空白的录取通知书，就意思是成都所有好学校你随便可以填，而且还说如果你不送孩子去公立学校的话，我们就会说你这个父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然后会把你父母拿去关，然后你小孩就成孤儿，我们就会给他更换监护人。这样如果我们家只有我那个大弟弟，我爸觉得无所谓啊，10几岁的小孩了，你给他拿出去那还是我儿子啊，他也不会认别人当爸妈。可是小的那个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很赤裸裸的威胁。当时是第一次我们觉得没办法，就是我们即使跟他说我们不去聚会了，我们就在家好好的也不见会友，可是他还是有不停的有情况要来逼你，就是感觉我们已经上了一个什么黑名单就逃不过了。所以那是第一次我们决定要走。
但从决定要走到真的走还是花了4-5个月时间筹划。要走去哪里？去多久？以后怎么生活？这中间瑞婷一家人想过去美国，因为美国教会有朋友愿意接待，但签证签不下来。后来又想去泰国，因为听说到泰国比较容易申请难民身份，但瑞婷去了一趟泰国发现不可行，在泰国没有人脉，瑞婷连父母2个弟弟再加上瑞婷的先生，一家6口人要怎么生活？又因为怕人家发现也不敢到处问，
后来是因为瑞婷到了泰国后，联系上美国的人权组织，他们建议瑞婷一家人到台湾来，台湾也有教友愿意接应，于是瑞婷一家申请了台湾的医疗签证，先来台湾，再想办法办签证到美国去。在这个时候，整个秋雨教会的状况也越来越紧张。12月中，教会的牧师王怡跟师母蒋荣被捕之后，本来以为会像之前一样放回来，但这次就是完全没有下文，很多信徒跟家人都被监控。王怡最后被判了9年，还有一位信坛的长老被判4年，但这是瑞婷一家人离开中国之后发生的事了。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打包行李，要多大的箱子才能把你过去20多年的生活打包进去。我25岁从台湾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以为只去2年，已经打了2个超大的箱子，你知道，就是那种人都装得进去的那种大箱子。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甚至得包海运公司的货柜才运得回来。在瑞婷的情况，她只能带一只登机箱。
我一个行李箱，我先生一个行李箱，我爸妈加2个弟弟，一共才2个行李箱，就我们一家六口只有4个箱子，我们就从大陆就是出来了。以前我在家，我觉得我们家条件还是不错，我的房间里面一面墙全是书，一面墙全是衣服，然后厕所里面我有个很大的柜子，全是我的化妆品。可是我现在只能在所有我爱的东西里面挑出几样很小的，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面。我当时就觉得哇，好矛盾，就那种很悲伤的感觉一下子就冒上来了。其实当时就是要选择带什么东西，我心里还好，因为我心里想说我只要带了钱以后还可以再买，就是那些是身外之物。可是你要去见你的亲戚跟朋友，你知道那是最后一面，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最难过的。因为我爷爷奶奶是生活在成都嘛，所以我们去跟他们拜拜以后，我说我是要回乐山了，他们就觉得哎，好像还好，他们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
可是你心里头知道吗？
我心里知道，对，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要好好照顾，就好好照顾自己，你要注意你的身体，你不可以表现出来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很伤感，可是你又想要做一些什么动作让他们让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记住这一刻，这一刻我觉得是最伤感。
25岁应该还是个跟祖父母外公外婆撒娇的年纪，但却要强颜欢笑去演一场生离死别的戏，我听了很心疼。但他说他的先生应该比他还要难过。
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跟我父母跟我弟弟然后跟我先生在一起，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可是我先生是他们家独生子，他就是离开他父母了，他可能要10好几年才能见到他父母，而且他父母也现在也没有住在老家，一直在外县市。因为如果回老家的话，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缘故被警察找到，所以我觉得他心情应该会比较复杂。
经过这一切，你现在觉得值得吗？
我每当觉得这样很伤心的时候，我就看看我小弟弟。你知道他现在在台湾多幸福吗？他在台湾上幼稚园，然后上到中班，他们幼儿园最近还搞什么音乐会，然后他很开心，还去唱什么奇异恩典。我们当天晚上还给他搞发胶，他就超开心。我们就觉得上帝其实很爱他，他过得很好。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就要去做一些取舍。可是我觉得目前我到台湾生活快2年了，我没有后悔我之前做的那个决定。我觉得在那边生活就是，如果我还是没有信主啊，我就跟普通的那些抵制 HM 那些青年一样，我是可以过得蛮开心的。可是呢， 我信了主之后，我看到这个国家很多真相，我看到了关于六四的真相，我亲眼目睹了我们教会是牧师是怎么含冤入狱，我们是怎么被那些人贴身跟踪的，警察随时想让我们去派出所给我们一顿洗脑，他随时给你打电话，你如果不服从他就拿一个条子过来抓你，你可能就在派出所那个铁椅子上锁24小时，或者甚至是你被抓去什么行政拘留14天。我觉得没有法治的，他任何时候想这么搞你就这么搞你，他不停的在找你的弱点。我们家那个收养的小孩就是我们家的弱点，这个弱点我觉得我一定要保护到他。可是即使我们家没有这个收养的小孩，他也会找我们家其他的弱点。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难民只是为了要追求好一点的生活，安全一点的生活，才到别的国家去的，这有什么不对？但瑞婷说，这个理由对她来说不够。
我不想要用一种，世人看我的未来好不好，我的生活质量好不好，这样去评断我的生活值不值得。当然我离开中国以后，在台湾，虽然我就算是一个难民，我现在其实过得都很舒服，因为不仅是在台湾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且我看到台湾很多民主的，就是那个整个社会很包容的那个风气，都让我觉得很舒服。可是我不想用这个东西来评判值不值得。我当时是有考虑过，我会想说，耶稣会喜欢我这样出去吗？就有一个经文就浮现说，凡事都可行，只是并不都有益处。我当时就想，那如果我们出去可以保护到这个弟弟，他可以很健康的成长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后来我真的到台湾来，我觉得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我就觉得可能上帝带我来这里是有他的旨意，就是我不用去承受在中国的那些被跟踪被骚扰然后信仰的很艰难的那种情况，那可能我也有我的其他使命，我希望把我现在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中国人有益的，我要把它带回中国去。我不能说我自己跑出来我就过很开心的生活，就我就觉得很值得了，我是希望把我受到的益处也带到中国去。
瑞婷现在偶尔会帮我们看看稿子，我们写到有关中国的故事，经瑞婷稍稍润色过，中国的在地位就强烈许多。我们其实也付不了很多钱，一来我们也不是多有钱的单位，二来是台湾的法律规定，像瑞婷一家人这样的状况在台湾是不能工作的。我常听人说，人是自私的动物，在关键的时候一定是先想到自己。但我看林荣基跟瑞婷一家人，他们在做这个明知会颠覆自己生活的决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想的真的是自己吗？下一集《我的第二个妈妈》，我们要访问的是徐子涵，她就像许多我们台湾的新生代，是由外籍移工带大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跟这个第二个妈妈该怎么说再见呢？说故事的人是由范启斐的美国时间与实在影像共同制作，与百灵国 News 协同制作，制作人是范启斐，企划是林瑞珠，这集《逃亡的人》主持是范启斐，导演剪辑是王博安，执行制作张燕玲，混音是赵仁俊。如果你喜欢说故事的人，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说故事的人，我们下周见。